从阿拉斯加到雷尼尔雪山，从一号公路到新英格兰，我在西雅图和你说美国。
Hello， 大家好，上周没有更新，主要是最近腰酸背痛，脖子疼，坐太久，所以为了保护好我 5.0 的视力啊，最近不想看电脑也不想看手机，休息几天，正好也迎来了这周的劳动节小长假。美国的劳动节是每年的九月初，作为一个夏天的结束，法定节假日是三天，一个长周末，我们公司额外多放了一天，于是就是一个四天的小长假，也算是可以休息一下了。很多人会选在这个时间出去旅游，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因为劳动节一过就开学了，正式进入下一个紧张忙碌的学期。留学生也是，劳动节之后各大高校肯定也都已经开学，很多人会赶在这之前出行游玩。因此最近整个美国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各大城市爆满，机场、酒店、租车都价格飞涨，甚至有些城市比疫情前的旅游的人还多，有点像十一黄金周的感觉。所以如果你问我现在在哪里，出去旅游了吗？答案肯定是还没有，因为我不喜欢人挤人，我喜欢错峰。那这个时节我个人就不建议大家去美国的任何城市了，因为都太多人了，并且很贵。相反，如果我是你，我会在这个时间去两个地方。如果我在东海岸，在纽约或者波士顿，我会去欧洲。不管你是飞到巴黎、飞到伦敦、飞到阿姆斯特丹都行。我昨天刚看了机票，只要700美元左右往返，成本只有回国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你回一趟国可以去十趟欧洲了。趁着欧洲现在还在夏天的尾巴，天气还没有变差之前，正好可以去。同时呢，欧洲人的夏天休假季也基本上结束了，这个点去不至于和本地人撞到一起。因此欧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是假设我在东海岸直接飞大西洋。那如果我在西海岸的话，去欧洲可能就要到纽约去转机啊。去欧洲北部还好，南欧的话稍微行程就有点远了。如果你不想这么累，西海岸现在的首选就是另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日本。为什么我这么说？你现在打开手机或者打开电脑啊，随便开个浏览器，用 Google 或者百度或者任何一家银行的网银看一下今天的国际主要货币间的汇率。美元在升值，日元在贬值，一美元现在可以兑换140日元，相当于一块钱人民币能换20日元出头。这是什么概念啊？如果你不是很关心金融市场，或者你不从事进出口行业，对这个无感的话，简单来说，日元汇率现在就是跌到了最近20年的历史新低。如果你现在去日本购物或者旅游，简直不能再划算了。给大家举一个直观的例子啊，我上次去日本是2019年，当时的汇率美元对日元大概是1:108啊，现在是1:140。所以我如果去吃一碗拉面啊，1000日元当时，现在去呢就相当于一碗只要700出头，打七折。你如果代购日本的东西也是，不管是什么资生堂、银座、PS5 还是各种手办，都相当于七折。上次日元这么便宜还是1998年啊，估计很多听众都还没出生，所以这段时间真的非常适合去日本。为什么这波日元近几个月快速贬值呢？也是有多个原因导致的。受日本国情的影响，这个国家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它长期以来实施的都是货币宽松政策。比如说日本的房贷利率是非常低的，基本上都是一点几。老百姓存款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我们钱存在银行都是有利息的，对吧？日本的存款利率是多少呢？零，甚至是负的。也就是说不仅没有利息，还要支付一点手续费，银行替你保存钱。那这种货币政策也是促使银行更加积极的放宽面向企业的贷款，把钱用出去刺激经济，这跟各国国情都是有关系的。那这两年除了日本一贯以来的宽松政策，随着美债利率的上行，美日利差也明显的扩大，这个也推动了日元的贬值和美元的升值。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对于日本来说，食品和能源他们是依赖进口的，它是个岛国，资源有限。那俄乌战争以来，全球的能源上涨造成了日本贸易逆差的加大，所以这个也成为了日元贬值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压力。当然并不是说贬值不好，升值贬值并不是说有好坏的问题，而是要根据当时的国情以及当时的经济政策还有需求来定。那现在这波日元的贬值啊，当然也是有好处的， 比如说这么贬下去，也可能是日本为即将开放全球旅游业做的准备，解除对外国游客的禁令，因为仅此一项，每年日本就能获得数万亿日元的收入。还有日本这么多制造业，就像丰田、本田、日产、松下、三菱、索尼等等，本币的贬值也会推动这些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总之，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汇率因素啊，便宜啊，20年的新低，所以就不去白不去。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除了成本之外，就是方便。从美国西海岸飞日本，真的跟玩一样，直飞9个多小时，价格800-900美元往返，比比皆是。去欧洲也是，我随便一搜，西雅图到戴高乐机场800美元11个小时，如果是纽约去700美元7个多小时就到了，非常的近啊。去伦敦更加的便宜，700块钱以内。如果你现在回国呢，去香港是没那么贵，但如果你回大陆那就完全不一样了，随便一个往返都是8-9千美元，虽然只隔着一个口岸，但完全是两个概念啊，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所以回国的成本都可以去10次欧洲或者10次日本了。即使不出国，在美国的国内游，你如果从东边到西边，西边到南边什么的，这种大距离的机票其实跟你飞趟欧洲是差不了太多的，加上酒店也非常贵。因此，如果在美国的听众想出去玩，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在没开完大会之前回国，因为随时可能被封，也没有必要去夏威夷人挤人了，不如抓住夏天的尾巴去欧洲或者去日本吧，又便宜又方便。欧洲这期我们先不讲，因为不管是申根签证还是英国签证都是短期的，没有那么的适用。今天我们就着重先来说一说日本的签证。可能你会问我，日本不是有疫情吗？好像还没有彻底开放，怎么去？是的，的确如此。虽然美国、欧洲已经彻底开放了，口罩都没人戴了，人山人海，到处都是人，但是日本还是有要求的，相对还是比较严格的。之前他们6月份是开放了旅游，但是必须要跟团游，有很多的限制，有时候跟团游甚至还不如不游呢。但是呢，从这个月起政策就要变了，他们实施了3个月的这种跟团游，现在又要进一步的开放。就在前几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从9月7号起，也就是下周，他答记者问的时候说，希望进一步放宽边境管制，那趁日元走弱吸引更多的旅客到访。日本也会允许来自所有国家的旅客入境啊，不再限制一定要跟团了。每日入境人数的上限也从目前的20000人提高到了50000人。那这么一来，基本就相当于开了，即使还有一些小限制，但是都可以当作开放的信号，后面只会越来越开，也就没有什么更多的顾虑了。所以如果是真想去，签证可以办起来了。针对很多在美国的人啊，不管是工作的还是学生，我一直都有个建议，就是如果你每年都可能有出行计划的话，即使还没定，或者说也不知道去哪儿，或者以后要彻底回国发展了，走之前的时候，我都建议办一个加拿大签证和一个日本签证，非常的方便，有备无患，属于不要白不要。加拿大签证就不说了，它的是10年有效期啊，放到那里接灰都可以，说不定你哪天就用到了。比如说你突发奇想啊，想去加拿大玩一玩，比如说你坐游轮路过啊，突然发现没有签证下不去啊，再或者说你不小心看到从多伦多或者温哥华转机的机票可能比直飞便宜1/5，都说不定属于万一哪天就用上了的一个东西。日本签证更是如此，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如果你在国内办日本签证是相对麻烦的。肯定有很多听众之前是办过的，在早期的时候，一方面电子签证开放之前都是必须通过旅行社来办，没有办法自己去领事馆就直接办的。第二是很多人都只能拿到短期签证啊，就有效期只有3个月的那种单次入境。如果你想办3年或者5年多次往返的，需要存款证明不说，还要提供银行流水。例如像你要办5年的，要求年收入要超过50万才能办，材料又多，过程又麻烦，周期长，价格还贵，不是那么的方便。但是在美国办日本签证就跟玩的一样了。比如说我吧，我自己啊，我现在是有去日本的5年多次往返签证，还在有效期内，所以理论上来说，如果我想后天走，马上就可以走，非常的方便。我是在之前的某个工作日中午吃完午饭，就趁着中午的空档，就直接去了日本领事馆，都不用排队，也不用预约，20分钟就办完了，费用也是几十块钱。为什么这么的快啊？因为美国人去日本是免签的，如果是有美国护照的人，到日本不用签证，所以没什么本地人真的需要办签证。来领事馆办业务的都是日本本国国民啊，这种待在美国的日本人，他们可能要换换证件之类的，以及那些不免签的外国人需要办签证的人。 所以就非常的少了，真的是溜达溜达就办完了。可以具体来说一说这个是怎么办吧。首先，日本使领馆签证政策是跟着辖区各自为战的。日本在美国十几个城市都有使领馆，分别服务相应的领区。比如说，西雅图的日本领事馆就在 downtown， 那旧金山、洛杉矶、纽约、波士顿、芝加哥、休斯顿、迈阿密、檀香山这些大城市都是有日本领事馆的。如果你是留学生，是学生身份，那没有办法，不太灵活，只能受限于学校所在领区的地方去办。如果你是工作签证啊，或者你有绿卡等等，那就要灵活一些，你可以直接通过改银行账单地址的方式来选择领区，这个相当于是一个 bug， 你就直接选你最方便的地方就行，最好是你所在的那个城市有的领事馆。如果你不确定，还可以直接发邮件给日本大使馆，他们业务不多，所以一般都会回复邮件。接着呢，需要的材料清单也挺清楚的，我大概是准备了一个小时就弄完了。首先护照就不说了，然后官网呢要下载一个申请表，要准备一个 2×2 的美国证件照片，然后是资金证明。这个资金证明不是很严格，任何银行的账单就可以，你从网银上面直接下载下来就打印出来就可以了，也没有对金额具体的要求，就是证明你的这个资金足够支付你去那边的行程就 OK。 一般来说，如果你需要单次签证，你只需要办那种单次的话，银行存款超过3000美元就够了。如果你想办3年5年多次的，是需要准备6个月的银行账单，然后具体需要有多少资金没有具体的规定啊。据说有人去问过，然后那边的人说多多益善，等于是一句废话，但实际操作中不需要太多。我上次办的时候，印象中当时我的银行余额应该就只有2-3万美元左右，然后就直接给了我5年的。如果你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那按照美国的工资水平，你即使看流水也是比在国内办更容易满足这些要求的。所以当然肯定也是越多越好，如果你的余额在5万美元以上，那肯定就没有什么道理不办5年的了，反正办了放在那里以后又不用再说。接下来呢，就是行程材料，它是需要机票预订单和酒店订单。这个非常容易，因为美国有个规定，可能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就是所有的美国的航空公司的机票以及第三方的订票网站，在购买之后24小时之内必须允许无条件退票。所以如果你已经是买了票的，那就用你正常的票，如果你只是为了签证，那么就可以这么随便订一张票，订完之后打出来行程单，然后第二天记得退了就行。还有一个窍门，就是你可以去美航啊，美国航空 AA 那里订票。 AA 它提供了一个预留票的服务，就是你订了先不出票，帮你留着，24小时之内呢，如果你付款那就生效，如果你不付款就取消了，给你一定的灵活性。这个预留票的好处在于不付款也可以打印出来有效的行程单，可以去用来拿去做签证。那酒店也是一样，有各种可以退的酒店随便订，闭着眼搞定就行了。那这个是行程。再接着就是要提供一个证明你身份的东西，比如说学生的话要有 R20， 工作签证的话要带着 I797 以及 I94 等等。那这些都在手里了，最后也就只需要一个材料了，就是一页纸，一个说明，写几句话。这个只有当你申请多次签证的时候才需要，单次的时候就不需要这个东西。要写你为什么要申请多次签证啊？我当时就写了两句话，第一是我未来可能去东京、京都、北海道旅游不止去一次，那第二条呢，是我有时候回中国想从日本转机，我就写了这两个理由，大概3行字就没了，很简单，然后也没什么问题。整体来说在这边办的时候没有什么复杂的资料，比美国、加拿大签证要容易 N 倍。材料齐全，接下来最后一步就是面签了。这个面签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去之前一定要查一查官网的日历啊，因为节假日很多，他们美国的节假日要放假，日本的节假日也要放假，所以别白跑一趟发现哎，今天闭馆就很尴尬。我当时去的是西雅图日本领事馆里面，就在一个写字楼里，不用预约直接去，也不用准备什么问题，因为他并不会问你什么问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审核过程啊，不像美国签证那种，所以真的就是跟去银行办个业务一样。我到了之后啊，一进去就感觉很日本啊，安检过后里面有个房间，3个窗口，里面摆了一个小电视，正在放一些日本新闻啊，在那里等，小小的。我前面就一个人，等到我之后，工作人员是个老头，他看完我的材料，问我是办单次还是多次，我说多次。然后工作人员就在申请表上打了个勾，然后让我等几分钟就去看材料了。 接着没过多久就喊我到窗口前啊，说审核已经通过了，应该没什么问题，给了我一个条，说如果需要额外的补资料会给你发邮件，如果没什么别的需要的话，5天之后你来取护照就行。那这就完了，全程20分钟左右。等到了5天之后，我来领，一打开我的护照，里面就多了一个樱花叶的签证啊，5年多次往返，每次停留可以最多90天，有自己的照片在上面，那这就搞定了。整个价格是55美元，如果你需要办单次，那就是27块钱，更便宜一些。我说的55是指那个多次的。还有一个要注意的点，就是它需要用现金或者银行的开设支票，个人支票是不行的，也不刷卡。那这个签证费在取护照的时候才交啊，办完事再给钱，不用预约，也不用怎么排队，非常的容易和便宜。这个就是我办理日本5年签证的过程。还有就像开头所说的，日本领事馆在每一个城市的政策啊，对资料的要求、处理时间稍微有那么点区别，它各个领区有自己一点点的不一样。我说的是西雅图的，如果你是别的领区，就可以直接去官网看，都有非常清晰的指南，然后按照要求去办理就 OK 了。这个过程中我想了一下，还有一个容易踩的坑，就是不管你的条件多么的符合，签证这个东西也只会给到你护照过期日的前6个月，所以假如你的护照快要过期了，就先去办个新护照，然后再来办这种长期签证。不然的话，就算加拿大是给你10年，日本给你5年，但如果你的护照本身明年就过期，它也只能给到你明年，所以就得不偿失了。还有一个技巧，就是强烈建议啊，如果你不确定能否拿到5年的签，可以去之前直接打电话给领事馆询问清楚，把自己的情况给他们说，直接问他们这种大概率会不会批啊 ，O 不 OK？ 如果不 OK， 需要额外提供什么才行？那这样基本上就更加的稳当了。这些是办签证的过程，后面几年你想去日本就可以说走就走啊！如果你住在西海岸，配合里程票使用简直是完美啊！因为不管是全日空、日航还是 UA， 随随便便都可以6万里程积分换一张往返的机票，非常的划算。那即使是现金票也不贵，就像我开头说的，几百块钱不到1000，跟美国火爆的境内游比起来，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并不见得谁贵谁便宜。所以不要去跟美国人凑热闹啊，换个思路，世界很大。除了最近啊，其实美国的各大假期跨太平洋航线都不算是旺季啊。如果你真的关心这个，多花点心思，都常有很好的票价。就像每年的春秋季节，包含了春假期间和感恩节期间，美国三大航司每年都会放几次这种500-600的美国日本线的促销价往返。国内的话，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注意，国航和东航也有类似的活动。如果是疫情前，假如你是住在上海、青岛、大连、无锡啊这种去日本航班比较多的城市，那去趟日本1000多人民币的机票都非常常见，还可以里程票，就是更极端一点的用法。你比如说日航和英航，他们是一个联盟的啊，都是寰宇一家，因为从上海到关西地区，比如说到大阪，他们是没超过1200英里的，就是大概可以在他们那个里程票兑换的极限啊，用最低的那个分，我印象中是应该是7500还是9000分就可以换一个单程，相当于就是75美元还是90美元啊，就可以换一张去日本的机票了，跟不要钱一样。那疫情前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华东地区的人甚至你如果想周末打个飞的去日本都是可行的。与其在本地为了机票酒店头大，为何不考虑这种别的地方呢？春天你去奈良看一看樱花，夏天去东京参加花火大会，秋天去京都赏赏枫叶，冬天再去北海道去长野滑雪，或者去箱根草津泡泡温泉，还可以花美国半价的价格去吃日本的怀石料理，都是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并且只要你肯花心思，并不是大家都说什么它就是什么，因为网上很多东西都是不靠谱的，自己研究过的东西才是最准确，选择也非常的多，何乐而不为呢？好了，那这些就是本期的内容，比较短，然后这周是假期，如果我有时间可能会多更新一下。同时大家也记得关注我的视频号，用微信、抖音或者小红书去搜索戴老板在美国这6个字，应该都可以找到，有时候我也会更新一下视频节目。总之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支持，也感谢点赞、转发和评论。那饭后说美国，我们就明后天再见。